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美华裔记者说，中共可称作法西斯国家。习近平普京将会面，外界特别关注一件事。FBI 警告恶意网络活动针对奥运。北京冬奥诸多问题挨批，法媒称被助纣的奥运。美国学者签证被拒，失港大教职，港学术自由被批，习近平化。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资深记者 Melissa Chan 1月31号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经常被称作威权主义，感觉这并不足够》的评论文章，其中对于新闻报道中经常将中共称为威权国家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表示应该考虑将中共称作为法西斯国家，称中共迅速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这篇评论文章说，有人会说中国共产主义基础令到它和法西斯右翼根源从根本上不相容，但要考虑法西斯的标志，一个监视国家，一个政治强人在国内煽动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传统价值观，同时为向海外扩张建立军队。作者表示，他作为一名曾经在中国工作，如今在柏林写作的记者，我发现很难对今日的中国和旧日的德国遥相呼应，这一点视而不见。文章作者 Melissa Chan 中文名是陈家允，是一位美籍华人记者，他在2007年至2012年间担任半岛电视台驻华记者，进行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报道。2012年5月，中国当局拒绝延长他的签证，他被迫离开中国。Melissa Chan 目前为包括德国之星、华盛顿邮报、外交政策在内的多间媒体担任记者和撰稿人。这篇发表在华盛顿邮报的评论文章还指出，大家可能在描述当代中共时缺乏合适的术语，但亦应该在措辞时重新思考。他说，威权主义亦被用来描述匈牙利、土耳其这些正在退步的民主国家，咁令人好难觉得用该词用来描述中国是足够的、准确的。如果记者、政治家等不能够完全自如地将整个国家描述为法西斯，咁样他们应该考虑将中国国家的某些元素称为法西斯主义。星期五2月4号，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当天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这个是习近平400多日来首次摆脱云外交 Cloud Diplomacy 和外国领袖进行面对面会面。美国媒体称这一次会面外界特别关注俄罗斯是否会在冬奥会期间入侵乌克兰。中俄领导人峰会正值在两国和西方国家的冲突越发紧张之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说，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边境的集结加剧了大家对俄即将入侵乌克兰的担忧，这一个事件肯定会令到北京奥运时刻失色。普京是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仪式的少数世界领导人之一，美国、英国和澳洲等主要西方国家已宣布因不满中共恶劣的人权纪录对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还有一些国家领导人以北京严格的 COVID-19 控制为由拒绝了奥运邀请。 CNN 认为这次奥运会凸显了中共和西方国家之间的间隔。 CNN 说，西方很多人现在提出的问题是，这届奥运会是否会重演北京2008年夏季奥运会时发生的事情，当时俄罗斯入侵了另一个前苏联国家乔治亚。目前随着乌克兰边境的紧张局势继续加剧，所有目光都集中在普京身上，这个是俄罗斯和西方对抗的一个非常戏剧性时刻，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中共西方对抗的一个重要时刻。卡内基莫斯科中心高级研究员兼俄罗斯亚太项目主席阿布耶夫 Alexander Gabov 说，华盛顿邮报2月1号亦提到了这一次北京冬奥会期间是否会发生战争的关注。 報道話，中國上一次舉辦奧運是在2008年，普京當時正在北京參加開幕儀式時，俄羅斯開始入侵喬治亞。分析人士話，不能夠排除類似的舉動再次發生，儘管這一次中俄關係的深化將令到普京更加謹慎。隨著北京冬奧會的臨近，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向美國私營部門發出警告，注意潛在的干擾賽事的惡意網絡活動，並敦促運動員不要將私人手機帶到中國。 FBI 警告，惡意網絡活動包括阻止或干擾對賽事的直播或竊取敏感數據等，並表示運動員將私人手機帶到中國可能受到不受信任的供应商开发的移动应用程式带来的潜在威胁。联邦调查局1月31号对同2月北京冬奥会和3月残奥会有关的实体发出警告，说网络行为者可能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法来干预这些赛事，包括分布式阻断服务攻击、勒索软件、恶意软件、社交工程、数据窃取或泄露、网络钓鱼攻击、虚假信息活动或内部威胁。 FBI 说，这些网络攻击活动一旦得手，可以阻止或干扰对这些赛事的直播、窃取或泄露敏感数据，或影响支持奥运会的公共或私营数字基础设施。 FBI 指出，具体来讲，在冬奥会举行前和赛事期间，对手可以利用社交工程和网络钓鱼活动，藉入恶意软件扰乱直播活动的网络。网络行为者可以利用勒索软件或其他可购买的恶意工具和服务，对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电视广播公司实施分布式阻断服务攻击，以干扰奥运会期间的服务。同样，网络行为者可以将目标对准酒店网络、公共交通提供商、售票服务、赛事安全基础设施或类似的奥运支持功能。至今为止，他还未有发现任何针对奥运会的具体网络威胁，但鼓励合作伙伴保持警惕，并在他们的网络和数字环境中维持最佳的实践。他提到，为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提供服务的 NTT 公司透露，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发生了超过 4.5 亿次与网络相关的未遂事件，但由于网络安全措施稳妥，没一次成功。但是在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开幕仪式上，俄罗斯的网络黑客通过鱼叉式攻击和恶意手机应用程式，对开幕仪式进行了破坏性的网络攻击。北京冬奥会开幕在即，由于中共当局极端化的防疫和维安措施，以及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令到各国选手都面临比以往更多的挑战。同时，北京冬奥会实际费用远超预算，以及大规模人工造雪的弊端等问题，亦广受外界的口碑。有法国媒体目前针对这个问题发表文章，直言北京冬奥是被助纣的奥运。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法国媒体《重点周刊》1月31号发表了一篇题为《被助纣的奥运》的文章。该文章形容北京冬奥会是历史上气氛最冰冷的冬奥，不单只是因为这一场赛事遭到多个国家的外交抵制，连中国民众亦因无法买飞入场观看赛事而意兴阑珊。而且中共当局举办这一场赛事的费用、环保、抗疫到人权问题都在国际上遭到批评。这篇文章表示，中共当局不计代价地决意在北京举办冬奥会，只是为了庆祝并展示他的权力。文章引述法国参议员郭托兰的观察，说奥林匹克精神不再是存在的目的，而是彰显中共想令到北京成为世界中心的企图。这篇文章还针对费用、环保、人权等多个在国际上广受口碑的问题，对中共当局的所作所为提出了批评。文章指出，北京冬奥会曾以低预算为卖点， 最后却背道而驰。最初中共政府申报在北京举办这一场冬季奥运会时提出的预算只是14亿欧元，但是据美国媒体商业内幕 Insider 发布的调查报道，中共当局的账单上实际上是少报了几笔建设开销，真正的花费金额是预算的24倍，高达340亿欧元。由于近期在中国多个省市发生了新一轮的中共肺炎疫情并不断蔓延，中共政府采取了极端严格的清零式防疫策略。文章指出，这不单止本国民众受到很多的限制和影响，去北京参加比赛的各国选手亦受到诸多限制，以致有法国选手表示自己在北京的行动遭到工作人员或警方的监控，感觉自己被视为危险罪犯。文章还提到，北京的自然降雪量不足，导致这一场赛事成为历史上首场使用100%人造雪的冬季奥运会，而北京当局为了这一场赛事制造了近1.85亿公升的人造雪，这种做法遭到环保人士的批评。美国从事性别权利研究的法律学者索瑞森星期三2月2号表示，他去香港大学任教的签证申请被拒，亦因此将失去港大的教职。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中共采用官员的政治标准被移植到了香港，港府不仅以爱国者治港的口号清除了香港民主派在立法会的存在和影响，还对同情民主派和坚持独立判决的法官进行排挤。法新社说，大家担心在学术领域这种倾向正是日益深刻地削弱香港高等学府的学术自由。索瑞森 Ryan Thorason 说，港府没有解释拒签的理由，香港入境处的网站上显示他的申请已经被拒。索瑞森本人亦不太肯定港府拒签的原因，不过外界一般认为拒签的原因可能和索瑞森在知名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工作经历有关。该组织经常针对中国发生侵犯人权现象向中国政府提出批评。索瑞森曾经担任人权观察的人权项目研究员，专注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权利，亦就是 LGBT。人权观察批评港府的这个决定令香港的学术自由声誉受到重创。人权观察的中国部主任李查德对法新社说，香港当局拒绝为学者发放签证反映出香港学术机构的习近平化，这个实在是很可惜。索瑞森签证申请被拒意味着他将失去港大的教职。索瑞森曾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教，去年获得香港大学法学院的聘任，获得终身助理教授的教职。索瑞森说，在等待签证期间，他是一直远程教授香港大学的课程，而这些课程并不涉及香港政治。港大上星期派工人围封了校园的太古桥，桥面上书写的六四标语“冷血屠城，烈士英魂不朽，誓签豺狼，民主星火不灭”。几十年来，每逢六四，香港大学生都为标语游上新七友，太古桥成为学生纪念六四的重要标志。较早前，港大校方去年12月下令拆除了港大校园的另一项纪念六四的雕塑“国殇之柱”。这尊塑像已经矗立在港大校园24年。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